箴言第十章一到九节，翻开了，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母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骄儿。你心要顺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好，现在我们就请龙牧师来证道。孝子教儿，
大家早安。在这个月份，很多教会都不止教会，差不多很多 的这个团体，很多的这些活动，社会上面的都是一种以孝亲、双亲啊，不是母亲节啊，这个五月份的，就是六月份的父亲节啊。以后呢，他们就把折中起来，在五月的下旬、六月的上旬就有双亲节啊，都是有关于孝亲、有关于这个母亲、父亲、孝亲等等，所以我们也。啊，这一个第一个主日，我也从这个方面啊选材料、选题目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事实上，孝道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里面，你去慢慢去做一些比照、对比较跟对照，你都会发现其实都有的。这是在上帝的普遍的启示、普遍的恩惠里面，那就从家庭开始，就从父母亲。这个还没有称父、还没有称母之前，只能称夫、只能称妻啊，是夫妻的结合，成立家庭以后延续，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要得虔诚的后裔，这很自然。家庭产生，家庭开始了之后，有了夫妻的关系，就有了后代，就有了所谓变成为父母亲。所以事实上，创世纪第二章的结尾，那个时候不单单讲到了这个配偶的问题，不单单讲到了婚姻的关系，谈到了夫妻，讲到了家庭的设立，他隐约也都已经指着这个父母的意思。因为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从肉身上来讲，他们没有，还没有肉身的父母啊，所以常常说亚当是没有肚仔的、没有肚脐的这个第一个人，因为他不是从母腹里面生出来，是上帝创造。我相信上帝创造很可能也给安一个这个肚脐在他的身上啊，这个是题外话。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隐约在创世纪第二章，上帝的创造大功结束引申出来的工作，就已经包含了人伦在里面，就已经隐含着有关于孝亲的这个父亲子的关系在里面。那孝道，事实上我们好好研究，你会发现一个文化的伟大，一个文明的能够延续、能够伟大、持久、能够有影响力，其实你从一个地方来看，你不是看它的建筑多么的这个巍峨啊，用了什么样的材料，你不是看它整个帝国的版图是多么的辽阔，当然那些都或多或少显出那个帝国的那个强盛、那个文明武功的这个成就，但是真正要知道这个文明的伟大，你必须要从孝道来看，从这个如何养育子女跟子女如何来报恩、来回报父母亲的养育，从这个里面来看。事实上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感到我们文化里面最自豪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孝道。 在我们到了唐朝的时候，有所谓的十三经，我们把这个很多的经书汇集在一起啊，种种共共收集在一起，一共有十三经。你说哪十三经呢？就有这个诗书易礼，没有乐，有春秋啊，这个就是这五经呢。五经再加上礼记，又把它分成三部，又再加上尔雅那个小的，所以你把这些整个合在一起呢，凑在一起，一共有十三卷的经书，当中有一本很薄很薄的，大概用我们现在的 A4 size 来打印呢，我想大概没有几页，大概就是顶多六七页吧，最多六七页。那本小小的书叫做《孝经》，那你说十三经里面这么浩瀚、这么厚的大块头的这个古代的典籍，《孝经》就占这么一点点而已。但是你如果知道，称为经书的第一卷，不是别的，不是论语，论语是以后比较才编撰出来的，不是中庸，不是大学啊，不是孟子，最早被称为经书的是孝经，是孔子教给曾子的，他的底下有一个学生啊，曾子他教给他，他说这个是真正最重要的，我不先把它教给你。那这个你从这里面来看，你可以隐约你体会到的的确确我们中华文化一个最最的这个瑰宝，那个最重要的核心的价值，其实呢从孝道里面来，很多的教导都环绕在这边。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说那我们华族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教，这个太浩瀚了，里面讲到了很多，里面不单单讲到了观念，讲到了态度，讲到了也讲到了一些做法上面的。孔子教导他的弟子，他会看这个弟子他的长处在什么地方，或者他缺乏他的短处在什么地方。所以同样的问题问孝道，他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答案，你把它整理起来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答案。那你说是不是这孔子他回答一次以后下次忘掉了，没有把它抄下来啊，就到处下一次又同样一个问题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回答了，不同的重点把它强调出来了。不是，他其实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问他的学生呢，他知道他的个性，他知道他的脾气，他知道他的 缺点短处，所以他特别要强调要把这一点给提醒出来。所以严格来讲，我们说要孝道就是要奉养啊，要能够养这个我们的上一辈啊。孝这个字啊，你把这个孝这个字跟老这个字两个一比啊，你会发现孝跟老呢是几乎很像的，就是老字的底下的那个匕首的那个匕的那个这个偏旁啊，你把它换成子就变成孝了。这个说文解字里面他原来怎么讲呢，他说子服老，服啊，搀扶的意思，子服老，因为那个原来上面的那个偏旁他所指的就是指老长辈。那么什么叫做孝，就是扶持上一辈的人，老一辈的人，这就叫孝道。那么孝道当然就有很多很多里面不同的做法讲究，但是孔子很强调的态度很重要，你不是单单只是来养。所以他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你养家里面的牲口你也养啊，那么你如果养父母亲像养家里面的牲口一样可以吗？不可以的，这个大逆不道，你要有敬，要有一个存心尊敬的这个态度，所以态度很重要了。所以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能够啊，这个要很委婉的，要很恭敬的，这是我们讲所谓的孝悌忠信。孝悌忠信，这个孝是对长辈，悌呢是指兄弟，比较属于同辈之间的啊，我们叫孝悌。大家知道这个悌怎么写吗？就是一个弟弟的弟啊，旁边有一个竖心旁啊，叫孝悌啊。这个是指这个兄友弟恭这方面的，是指同一辈的。孝是特别是指长辈的啊。那我们其实我们的文化的伟大，就是不单单只强调孝道啊，画一个框框就只局限在自己的家里面，不是，也不是只局限在我们自己同宗有关系的这种关系里面， 是能够啊像同心圆一样，这边做中心，向外像那个水波的涟漪一直向外扩展出去的。所以呢最伟大的思想就是从原来是个别的自己家里面的这种孝亲，从这里面再延伸出去。所以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什么意思？就说不是单单哎，你是我的长辈，我们有血缘关系，所以我对你，那我上了车我就一屁股就坐在那个博爱座上面，管你其他的老人不老人，我的自己的老人来我让座，别人的不管了，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我想在新加坡啊，在这方面政府还没有好好推行的还不够。我觉得我第一次有人让座，不是在新加坡，是在台北。我一上车马上有一个年轻人，他看我这个头发都灰白了，吓了我一跳，我自己都感到很不好意思。在新加坡没有这样的事情哈，这个可能还有一点点需要在社会上面，我们这个社会动力学这个还是需要来推动一下。要不独亲其亲，不单单只是因为是你自己跟你有什么血缘关系，那么你孝敬他，你要把这个拓及出去。所以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我会去照顾我自己的这个下一辈，那么我这样的爱心要拓及出去，要扩展出去，所以这个就使一个文明，使一个文化伟大的地方。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圣经里面当然也讲孝道，我刚刚已经讲了，创世纪第二章一开头就已经隐约就已经包含了那个 nutshell， 一个好像一个核，一个果核啊，它已经包含在那个里面了。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在他的命令，在他的典章，在他的律例，在他所启示的道里面，你说有没有？有。我们最熟悉的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读以弗所书，我们没有追溯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是引用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其实就是根据十诫里面，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诫里面所提到的。十诫一共有十条，前面四条讲到对着上帝，后面一共有五条，从第六条开始，第六第七一直到第十，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这个是讲到人伦社会上面人际关系的，讲到对个人，讲到对人，对财务，对，这是比较是属于所谓的民法刑法这个方面的。那么怎么样从我们重的跟这个横的把它连贯在一起呢？就是通过第五条，第五条也就是保罗笔下所讲的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就说你要孝敬父母，你要孝敬父母是你在这他所赐给你的这个范围里面，当初的那个诫命的意思是我引导你们以色列家进到迦南地，这是应许之地，我使你们安顿在那个地方。那你要怎么样在那个地方能够兴盛，能够繁荣，能够持久，能够永续呢？现在的人的观念到处讲环保，就是要有一个永续的观念，能够一直持续下来，而且还欣欣向荣。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除了我们在灵性上面，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对他的认识，我们这个要守前面的世界，守他吩咐的安息日，那么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从我们最中心点，这个核心点，我们谈到与人际关系那是外围的，真正的最中心点是在你自己家里面，与父母亲与兄昆仲之间的关系，夫妻父母夫妻昆仲之间的关系。那这里面就是从孝来界定，从孝能够定出那个真正的那个标杆出来。所以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你就能够在我所带领我所赐给你的这一块地上面，你能够繁荣，你能够安定，你能够持久，是这个意思。那么以后到了他在重述这些诫命的时候，到了保罗引用的时候，他就讲到是使我们在世长寿，做一个这个有福气的人，这是第一条带着诫命。马上这是从正面上面来讲，马上讲到诫命里面的细则的时候啊， 你去读出埃及记第21章，马上就从反面讲到了咒骂父母的，甚至是这个暴力相向的，是唯一死刑的。用我们现在的口吻讲，就是唯一死刑。在新加坡，你如果贩毒，你的这个毒品超过多少，唯一死刑。你再怎么去求情没有用。那在圣经里面，上帝所吩咐的讲到死刑，你去读有几项啊？你这个亵渎上帝这个耶和华的名呢、啊？那这个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是唯一死刑。你干犯了这个安息日，那不得了。但是在人伦上面呢，如果你咒骂父母，你暴力相向，那这个是唯一死刑。所以正面的讲，要孝敬父母是你在世唯一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而且是用正面的口吻叙述的啊。底下的什么不可杀人不可，都是用禁止的口吻，反面的口吻，否定的这个叙述，把它写下来，很不一样的。那么圣经里面一样讲到有关于孝的，在箴言书里，我就特地选了这第四章。事实上箴言书是你要详细用个系统的方式来读是比较困难一点，不过箴言书一直到第七章大致上都还是有一个系统，还是有一个规模。怎么讲呢啊？我们就从一个简短的词汇来看，我现在先介绍一下箴言，我们再复习一下啊。去年是去年吗，我们逐日学就曾经有一季我们读箴言，不过我们那时候读法是选一些题目来读，列出了几个题目来读。那么箴言的的确确，它像什么？它像那种一些智慧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像一些很隽永啊，很带有启发，但是都是短句，一句一句，有的时候是排偶，一个正一个反对在一起，所以它所涵盖的那些的细则很多，系统不容易把它整理出来。所以往往我们读箴言呢，有点像读什么呢？有人说有点像读那些所谓的这个，像就比如说就像读论语一样，论语啊，东一条西一条，东一条西一条的啊，完全它是杂乱的。这个弟子问这个问题，他回答下一章马上变成另外一个课题啊，另外一个环境，完全是当初记的时候东一条西一条记下来的。箴言给我们的一种感觉是像这样，但是箴言呢、啊，前面的七章其实啊是多多少少有一个小小的系统在那边。你说从哪里看？就从一个很简单的词汇叫我儿或者众子，好像我们的第四章一开始众子啊，这对着 my children 或者是 my son， 我儿单数的我儿，你如果把这个把它圈出来，你会注意到到了第七章之后呢，这个我儿这个称谓啊一下消失掉了，不是说完全没有了，以后它还出现几次，但是基本上呢，从那之后一直到大概到第十九章到后半段的时候才偶尔出现一两处。换句话讲，箴言很可能从不同的这个的来源头，不同的啊，可能是所罗门讲的，最初整理起来，绝大多数从出自所罗门，可能以后后人再去收集又整理出一些，又有另外后代的一些的教训，再把它整理起来，然后经过可能经过以斯拉的手啊，再把它整理编纂，变成我们现在手头上面所有的箴言这一卷书。那么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前面的七章就有一个系统，前面的七章都以你如果都以我儿你去注意的话，你大略就可以把它分成好几个段落。这个分法当然各有各的说法啊，我参考不同的书，有的书认为说第四章已经讲到了第六段，有的书不，有的书说已经讲到了第七段，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比较这种差异上面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说前面的七章，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要读的第四章，就是在这个整个大的 的 教导训诲当中的一段很重要的一段。你仔细读你会发现，诶，当中有很多的重叠，有很多的重复。所以你严格来说，你读 真言书初读可能你会觉得很杂很乱，没有一个统一的，好像一贯的，一会儿又出现一会儿又出现。但是等你读熟了，你再回来读，你会发现它又很好读，因为有很多的重叠，有很多的重复。所以你要把里面的原则原理重点核心把它收抓出来了啊，好像提纲挈领一样，这些里面的那些细杂的地方就容易掌握了。所以真言书啊，它提到了好像一个有人生经验有智慧有经历又有见识的这一位长辈，这位父亲教他的儿女，他教给他的儿女里面再三的重复。当然真言书啊，他没有告诉你你怎么去作曲啊，像我们这个文化2000多年里面就有很多有关于孝亲的故事，所谓的孝子24孝各有各不同的做法。但是当然那个时代有他的真正的用意啊。啊，我们现在来看呢，我们又觉得那个不是真正的孝啊。我们讲的那个24孝的故事，可能大家有一点观念，有点印象了。有没有人听过24孝的故事？啊，说家里面的蚊子多，蚊虫多，那么这个孝子呢，就自己先躺在那边，让蚊子来吃饱了，那么以后再，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了，啊，这个大逆不道，这个太落伍，太封建。应该你真正孝，你就好好来观察环境啊，怎么样改变你的环境，怎么样来，这才是真正的孝的这个重点，才重点所在。所以现在有很多颠覆了过去的传统啊，重新把古人所强调的那种孝呢再重新来检验。有很多的那种观念呢是愚，带有一种愚的那种观念在里面啊，那种洒尽。父亲想要吃鲤鱼，冬天了，冰这个整个河流上面都结冻了，怎么办？都脱光衣服就躺在那个上面，想要把那个冰给融掉了哈，啊，去钓。这个是造成社会落后的，这个科技工艺没办法进步。你如果一直强调这样的叫做孝，那就不对了，是不是？这样的做法叫做孝道，那不对了，那可能害死好多人，回去得 pneumonia 得肺炎啊，那不是的。所以我们在古代的有许许多多强调怎么来做孝，怎么做。很可惜的是民间的信仰就把这个东西hijack强调了，就弄成呢所谓的孝就一定要这个，可能到一个地步啊，你知道到了那种腐败的一个地步，就是为了要使这个丧礼啊真正好像办的这个让人感觉到有面子为这个死去的这个尊亲，好像为他做一个很奢侈的丧事，还要雇孝子来哭的啊，因为你这个哭声震天呢，吊者大悦啊，这个来这边吊祭的这些亲朋戚友们啊，哎呀，就觉得说你这个真是孝子啊，这个其实都是做作，外表可能虚伪，假冒为善，这不对的。另外呢，就是来烧啊，做各样的东西。来认为啊，这个叫做孝，这是被民间信仰给偷去了。真正最重要的还是什么？还是从你的态度，然后影响到你真正所去做的，你的做法，你的谈吐，在父母亲面前的谈吐，你要怎么样？即使你知道你父母亲的意思已经是有了一个这个狭隘的观念，可能有一些这个漏洞的地方，那你不是当面来驳斥他，不是，你要怎么样来很委婉的，要在面前怎么样来曲意承欢，但是你在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修正，来不毁，不让父母亲的名声受到毁损啊，你像这些事情呢，有一些都最好都是用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来说明呢，就譬如讲这个曾子啊，他的父亲有的时候拿那个棍子打他，打 大棍子打他生气的时候，这个做儿子呢认为说我父亲，我惹父亲生气，我就应该在那边被他打了啊。孔子听到了把他痛骂一顿，不准他到课堂里面来好好学，叫他在这个窗外，在这个课堂的外面。他就奇怪了，我很孝顺我的父亲呢、啊、我惹我父亲生气了，我父亲责罚我，那我当然应该要顺受啊。好，之后呢孔子就告诉他，你父亲在盛怒，人在盛怒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丧失了理性的，这个下手有的时候不知轻重，那你是陷你父亲于不义耶。哇，你看这样这些小小的故事其实都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让我们来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孝啊，什么怎么样的做法才能够符合那个真正的意思。那么是不是父母亲所有讲什么话我们都要听，都照着去做？没有那回事。在我们的孝道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在我们的孝经里面讲，父母亲所讲的你如果都照着做，那完蛋了。一个天子啊，朝廷里面如果没有那个能够据理力争的那个御史大夫，那个谏，这个能够来这个劝勉，来提醒，来警惕这个上面执政掌权的，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国家马上就会亡掉了。这是古人所讲的了，我们看历史重复都是这样子。如果旁边一大堆都是 yes man， 那么这个当领袖的就很可能呢、啊、蒙蔽掉了，大家都歌功颂的不行的。所以不是说父母亲所讲的你都要听啊。孔子他对这个问题呢，曾子就问他，就问同样的这个问题，那是不是父母亲所交代所吩咐的我都照着去做？你知道孔子怎么回答？孔子连讲两次，是何言也，是何言也，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连讲两次，你就可以感觉出来他的那种认为不以为然的那个里面的那种念头，里面的那种态度，这是什么话，不可以的。那圣经里面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原则？有，圣经里面的原则就在主里面，要在主里面听父母亲的话。所以父母亲不要你来这个追求，不要你啊信耶稣基督，那你就父母亲的意思，那我就等到他死了之后嘛，怎么可以？你在主里面，你知道这个是真正永生之道，使人从黑暗中能够脱离开来归向光明，从陷这个罪恶的陷溺里面被救拔出来。那你要真正要忍受主，为了你的信仰听主的话，而尽量能够把真正的真理，把你生命的更新的改变带到家里面来影响父母亲，这个代价我们可能要付出来。好，所以箴言呢，我们现在回到箴言来，箴言呢，它也是只给我们一些原则而已，它没有讲到那些细节，那你应该怎么做了啊？你每天应该三餐准备些什么样的食物啊？好像我们古人所讲的要晨昏，要定省，早上要到父母亲的这个起居室的外面，要问双亲大人的安啊。那父母亲安息这个就寝了，你要到了那边去晨昏定省啊。像这些的做法，箴言里面并没有那么细腻的讲到这东西。他讲到什么？他讲把那个原则讲出来。另外呢，你注意看，他这里面所强调的很重要的，感觉上好像是一个父亲对他的儿女所讲的话，但是你整个写下来，你如果观念里面就是想这是所罗门写给他的儿子，如果你单单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我们也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去偷窥别人的家书了，偷窥别人自己的这个好像庭训了啊，做父亲不是，所罗门受感动把他写下来，记录收录在圣经里面，是上帝的灵透过这个启示的方式带给我们后人，我们知道上帝他在他自己所造的人在家庭里面我们应当如何行， 就上帝启示的经典，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只从所罗门跟他的儿子的这个个别的私人的这种好像这个父亲大人的教训庭训的啊，这种从这个角度来看家训不可以的，我们应当从上帝所启示的经典。如果这样看的话，那这里面所讲的智慧你就要去问了，到底这里面所强调的智慧是什么。原来这里面的智慧所提到的是有位格的智慧，是有永恒，具有永恒性的智慧，是那超越的智慧。所以整个箴言里面我们把这个重点给抓到了，我们就会知道它不是只是谈一些你的智慧 IQ EQ 之类的问题了，不是。它真正谈到的是这里面所谈到的智慧，也不是只是所谓的 street smart， 在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些与人交往，在这个市井小民当中，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这种机制？不是，因为这里面所强调的是我们与那永恒的、超越的、那位有位格的那个智慧，我们应该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个关系要把它建立起来。换句话讲，箴言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你要知道什么是智慧吗？你想要得着什么叫聪明吗？那没有别的路，那第一个最重要的，那根基性的核心的就是敬畏，敬畏耶和华，就是要认识那至圣。你要把这个抓住了，然后你再来读，你就知道。那么这里面我们不管它到第四章到底是第七段第六段，这个分段其实有各有各的不同的讲法。有的人把第一章分成第一大段，第二章分成第二大段，第三章上中下这个分成三个小段，第四章就变成第六段。有的人是用这样的方式一段一段一段分下去。那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摆在第四章，这个理由也很显明。因为我要强调从孝亲，从有关于这个双亲节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里面呢有这么两个词汇是别的地方没有出现的，一个是孝子，一个是娇儿，所以我就特地把这个地这一章把它列为我们主要强调的。你单单读这一章，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已经掌握住了，不同的段落里面有很多地方是重叠的，是大同小异的。但我们把这些里面呢、整个把它抓出来，你会注意到什么呢？你会注意到他强调的一样，他强调的也是把那个原则讲出来，把那个态度，把你的观念先弄对了，把你的态度先归正了，知道真正的原则了，然后里面提一些细节的地方。好，那我们说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就在第四章的后半段，好多大概好多年前，大概有三年前两年前或三年前我忘掉了，我和诸位就着这个第23节的那一节经文呢，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思考。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在座的不晓得有多少人那个时候在啊。我那时候用箴言书第23、24那个，把我们从这里面选出来做一个题目。这里面讲到说，他要我们，上帝透过箴言告诉我们，我们第一个你要知道，你心是在中间，心在内，道在外，这个。你要行的路，你要义人的路啊，这个智慧人应该走的，正直人应当走的，这个是你要行出来外在的。但是里面的在哪里呢？里面的在你的心，你这个心是中心，心在里面，那你的心做什么用？事实上我们用几个词汇来帮助我们把它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方便的做法而已。你的心你就要留心，留心要听，其实要听要遵行要存记，是整个箴言里面最强调的重点。你要听， 所以他一开始你要听，你要留心的听，听父亲的教训，然后呢你存心呢、要把它存记在心里面，你留心听，你要存记在心，你要安放你的心，你要保守你的心，所以这个心是中心点，在这个中心点里面呢，意念从你的心里面发出来，所以他这边讲，因为一生的果效都从心发出来，你所有的你的念头从这里出来，你的心你就要好好来安放，你的心就要好好来保守，你的心就要好好各样的功能你就好好的来发挥，你要留心听，你要存心记，这是整个箴言里面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把原则定下来，态度提醒我们，把整个的目标也定出来，那个方向目标，那个方向目标是什么？就是智慧，就是那超越的道，这个智慧我们从这边要怎么到智慧那边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智慧拉过来呢？那你就要行在这个道上面，行在箴言书里面用了这样的字眼，一个是用道，一个用路，基本上它有正面有反面，好像我们这边讲的义人的路如何，义人的路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午正，直到正午的那个时候。反面的呢？反面的也有，反面的是讲什么？恶人的路，坏人的道，那个引你到毁灭，到灭亡的那个方向，到那个灭亡的地步去了，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走的目标有了，方向定下来了，那么你要走哪一条路能够到达你的目标呢？要走义人的路，正直人的路，智慧的道。好，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个合在一起啊。时间的关系，我得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整个箴言里面，它也一样教导我们有关于孝道。虽然它没有特意把孝给举出来，但是它的这个孝呢，其实它教导我们的是我们要知道如何来听父亲这些长辈所吩咐、所教导我们，还不单单是长辈，是真正到那智慧的源头，那上帝那边所吩咐的律例、典章、他的命令、他的话语，从这里面把孝呢整个连在一起，不单单只是讲我们生活里面如何来孝、来敬我们的长辈而已。因为这里面所讲到的是直接有纵贯的关系的，直接与那超越的、那有位格的那个道、那个智慧连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个就成为我们的一个目标，成为我们的方向。我们应当要行义人的路，义人的路或者是义人的道这样的词汇啊，在圣经里面出现的不是很多。但是它的相关的意义啊，出现的次数很多的。大家回去有空，你读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当作你读的时候的留意的一些细节，把它圈出来。因为它不一定用同样的字眼，义人的道、义人的路、智慧的道、正直人的路，其实都有它的关联。你如果说真正强调义人的路，那么箴言书里面出现的次数最多。箴言书里面在第二章里面也提到了，第二章的第二十节，比如说它里面就讲善人的道、义人的路啊，你要怎么样去，你必须啊智慧使我们行善人的道，你定准的目标，你那个智慧在你的前面的你的整个的方向就定下来了，你走就使我们走在正路上面，使我们走在善人的道、义人的路上面。那你把这些合在一起，箴言书我们这边第四章第十八节、第十一章第五节、第十五章第九节，就是真正一模一样的词汇，大概就是这么几处而已。整个的教导其实呢，我们所应当做的，就像诗篇第一篇里面所讲的，我们要避开，我们避开那个不要跟着亵慢人，不要在这个罪人的会中， 我们避开来，那个离开罪恶，使我们能够走在正路上面。那么中心点，你的出发点在哪里呢？目标在了，那你的出发点在哪？出发点从你的心这边开始，就是心摆在正中间。心使我们这里面强调了几项，就是要留心听，存心记，要来遵行着来做，要遵守我的命令，要行我所吩咐的。这是真言书里面一再强调的。我们把这个整个合在一起，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复习，帮助我们对我们讲到了这个孝，讲到了敬，讲到了敬畏，讲到了孝顺，整个合在一起，可以给我们一个 mini course， 一个很这个缩小版的一个课程，提醒我们，当这社会上面、世上面到处在强调如何来孝亲，如何也过母亲节、父亲节、双亲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一样有教训，一样提醒我们，要我们能把自己的心安整，要我们定好我们真正的目标，要我们走在义人的路，因为这是真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心意的一开始的启示。从他的创造开始，他就告诉我们婚姻、夫妻、家庭、父母、亲子关系，整个就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结尾就已经隐含包含在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话语，我们也深愿你的话语我们能够留心听，我们能够也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更能够用心来思考，来用心来查验，来分辨。也愿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照着你经上所给我们的教训和吩咐，你的命令，你的法度，我们能够遵照而行，行在义人的道上，是智慧的道，是正直人的路，能够朝向智慧，朝向那有位格永恒超越的智慧，就是主你自己的目标，我们能够一同来前进，引导带领我们，更愿我们的信仰在我们自己的亲人，在我们的家庭，也在我们的周遭能够带来影响。愿主你眷顾引导我们，都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好，我把时间交给立冬弟兄来唱诗，我们也预备，我们要守圣餐。